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演员自阅。粤是广东省的简称，广东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，由于位置偏远而且有山岭阻隔，所以广东开发的历史比较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省份迟得多。在南宋时期，珠江三角洲开始吸纳大量内陆和北方移民南下开垦，农业经济逐渐兴盛。到了明朝，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。由于人口和农田不断增加，由明朝初年以来，珠江三角洲范围之内陆续增设新安，即是保安、三水、从化、龙门、顺德、开平、新宁，即是台山、恩平、高明、学山、花园等县。明清五六百年间，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和商业亦都逐渐兴盛，一些农村市集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，例如南海县忠义乡的佛山堡，在明朝逐渐发展成为制造铁器以及陶瓷的中心，和江西景德镇、湖北汉口镇、河南朱仙镇合称为天下四大镇。清朝以后，南海县的九江镇、新会县的江门镇、顺德县的龙江镇等市镇亦都陆续兴起。由于广东面对大海，自古以来广东的首府广州已经是中国和南洋、西洋各国，例如安南、尖城、暹罗、爪哇、马六甲以至波斯、大石等等所谓海外繁移交往的最重要港口。海外的土产、香料、药物、奇珍异宝等等源源不绝地经由广州运送去京城和全国各地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欧洲人相继到达广东沿岸发展对华贸易，葡萄牙人甚至贿赂广东官员在澳门租借土地建立贸易据点。而明清两朝政府基本上限制外移商人在广州一处贸易。随着中外贸易不断增长，广州成为财富汇聚的地方。由于广东位置偏远，所谓天高皇帝远，而清朝的行政管理又相当松懈，所以广东仍然是一个以长官意志为主导的行政体制，官员可以上下其手谋取私利。因此清朝的广东官府贪污舞弊风气十分严重。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、粤海关监督、广州知府等等职位都被视为肥缺。由于贪污严重，广东沿岸的走私漏税活动十分猖獗，尤其是鸦片走私几乎是半公开活动，而且土匪海盗横行。在嘉庆年间，著名的海盗张宝仔活跃于珠江三角洲一带，专门劫掠商船，令到官府十分头痛。张宝仔原本是新会江门的渔民，后来落草为寇，名震广东沿海。今日香港不少离岛仍然有一些张宝仔的遗迹。嘉庆后期，张宝仔听从他的伴侣郑一嫂的劝告，接受清朝招安，被任命为福建水师将领。道光初年，张宝仔在福建病死。不过广东沿海的走私海盗活动并未因为张宝仔行清而平息。由于鸦片的需求越来越大，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， 嘉庆二十二年，清朝任命以学识渊博、精明能干著称的大臣阮元出任两广总督。阮元是江苏省扬州府仪征县人，出身官宦世家。二十六岁的时候高中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钦点翰林。后来多次奉旨主持好几省的科举考试，亦都曾经担任会试总裁。嘉庆年间，阮元先后担任兵部、礼部、户部侍郎、浙江巡抚、内阁学士、漕运总督、江西巡抚、河南巡抚、湖广总督等等内外重要职务。嘉庆二十二年调任两广总督。
请督宪大人为醒师点睛。
好好好，
督宪大人请。
各位乡绅，各位父老，今日因逢学海堂落成之庆，兄弟有幸能够主持盛典，衷心希望广东士子今后学问蒸蒸日上，人才辈出，光耀桑梓。
各位，学海堂之所以能够落成，全靠督宪阮大人一力成全，又得到省城的新商鼎力捐书。从今之后，广东的士子就多一处求学的地方了。还有，我们一定礼聘名师主持教职。督宪大人，学贯古今是当世的通儒石学，门生高足，遍布天下。大人可否推荐几位学者主持学海堂的教职呢？
各位，我阮元每到一处地方任职，必定兴办书院，提倡文教，弘扬学风。除了礼聘名师，勤于授课之外，仲需要懂得搜罗书籍，鉴别版本。所以兄弟在江西南昌的时候，曾经召集当地的名儒，教堪宋版十三经著述，重新刻印，令到读书人有善本书可读。
是啊，督宪大人教刻十三经著述，的确家为士林，功不可没啊。
客气，兄弟来广东上任之前，曾经想过，近百年以来，学者人才辈出，尤其在考据经史方面成就卓著。我希望能够将近世学者有关经典的著述汇集成一套丛书，称为《皇清经解》，既可以方便士子随时翻阅，亦可以将乾家学风流传久远。
督宪大人的个好主意啊！好主意啊！
广东的人才和财力，必定能够将这套《皇清经解》刊刻完成。
廣東省的新商一定鼎力贊助的。这一位就是广州西关怡和洋行的老板伍敦元、
哦、
小民伍敦元参见督县大人。
伍敦元
在，
你有什么事要求见本官
呢？启禀大人，小民知道大人擅长鉴辨钟鼎器皿，小民日前从一位河南古董商人手中买了一尊古鼎，希望呈给大人鉴赏、
哦、原来你都喜欢收藏钟鼎器皿吗？
是。
同道中人。那古鼎呢？
小民吩咐家人抬入来、
嗯、
人来抬入来。啊、小心小心啊、啊、小心啊、啊嗯、小心、嗯、
啊、嗯、果然是一个古朴的铜鼎、啊、
请大人鉴赏、嗯
鼎上面的饕餮纹可能是西周的式样。咦，鼎腹里面有几行文字吧、嗯、不过还是要认真考据一下。
是是是，那小民将古鼎留在总督衙门、
啊，
大人可以细心鉴赏。
好好，诶，呢一盒又系乜嘢？
啊，呢一盒系一个西洋时辰钟。
西洋时辰钟
系，诶，打开佢。
系。
啊？哦。
小民专程托英吉利商人买回来送给督县大人作为见面礼的。
敦元，
在
近几年来鸦片走私越来越严重。鸦片是违禁品，朝廷命令禁止输入，但是西洋异人不顾禁令勾结奸民走私流税。你身为十三行商会司理，有责任约束异人噃。
督县大人，异人十分狡猾，而且广州一带的水域港湾岛聚众多，异人的货船可以隐蔽在荒岛，小民要约束异人实在非常困难。
这件事的确头痛。伍敦元，广州的十三行商人真是没有贩卖鸦片嘛。
大人，我们都是正当商人，怎敢做这些非法的勾当？
吸食鸦片 不但只令身体虚弱，而且虚耗白银，令到银根短缺，物价上涨，非查禁不可。
是，非查禁不可，非查禁不可。
船家，立刻将啲鸦片搬去驳艇。
隔壁丹老爷，最近水师查得好严啊，我哋唔够胆落货。你哋都系驶只船过去伶仃岛嗰边避几日风头先啦。
去伶仃岛避风头？
系啊系啊，已经有几只船去咗伶仃岛噶啦。
嘿，咁冇办法，好啦，开去伶仃岛。
好。
最近西洋异人在伶仃岛生事，打死两个村民，百姓向县官告状，这件事官府不可以置之不理吧？
督县大人认为应该怎样处置？
十三行商会负责担保异人的行为，你们应该交出凶手，由官府治罪。
交出凶手？大人，异人态度强硬，他们认为犯事的人必须由异人官员审讯。无论如何，不肯将凶手交给大清官府治罪。
哼，伍敦元。你需要认真同异人交涉，如果异人唔肯妥协，本院必定强硬对待。
啊，强硬对待？
停止一切外夷贸易。
两广总督阮大人下令禁止我哋西洋商人去广州做生意，关闭所有商馆。呢件事究竟点样解决啦？
系咯，究竟点解决啊？
唉，威廉大办，天地大办，事情搞成咁，我都唔想噶。
我哋去唔到广州做生意二十几日啊！损失几千两银，你哋十三行商会要负责。
系我哋嘅损失，为你市民。
唉，系你哋嘅水手打死伶仃岛上面嘅村民，你哋唔交出凶手俾广州官府治罪， 咁阮督宪就唔会答应恢复通商噶啦。
哼，你哋中国人蛮不讲理，法律嘅问题唔应该影响通商噶、
人命关天，阮大人系唔会随便退让嘅。
哼，蛮不讲理，
两位大班，你哋想清楚再同我哋商量啦。
英吉利二人终于屈服，交出凶徒，由大清官府处置，而且仲签字保证，以后每艘商船都由二商大班管束，不得借故生事。禁止贸易果然奏效。
是啊是啊，督宪大人洞悉二人诈伪，知道二人重视利益，所以下令禁止通商，逼二人就范，真系高明，真系高明啊！
大人果然高明啊！不过点解督宪大人当初唔略施武力，逼英吉利人交出凶徒？
施展武力虽然可以收一时之效，但是一旦开战必有伤亡，二人见朝廷不留余地，必定顽抗到底、到时僵持不下，无论官商二人都无利可图，本官下令禁止通商，仍然保留转圜余地，那二人一定会顾全利益，有所退让。
啊，督宪大人果然高明，料事如神啊。
阮元留在广东十年，他在两广总督任上，除了振兴文教、整顿治安之外，还曾经几次处理英国商人和广东商人和民众的争执。例如道光三年三月，由于英国水手在珠江口的伶仃岛和村民争执，英国水手打死打伤一些村民，阮元下令封锁港口，禁止外国商人到广州贸易，逼英国商人交出凶手。一个月之后，英国商人愿意接受阮元的条件，恢复贸易。道光六年，阮元调任云贵总督，离开广东。其实阮元亦都是清朝中后期著名的学者，对文坛影响很大。他最擅长鉴辨金石文字，考定古书版本，著述非常多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考证经典词语渊源的《经籍赞古》、《山左金石字》、《两节金石字》、《言经失集》，介绍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学者的《仇人传》，还有《十三经教勘记》等等。另外，由阮元主编的大型丛书有《十三经注疏》《王清经解》等等。阮元可以说是清朝乾家考据学的集大成者。中华五千年之阮元治粤， 是由李在堂、温泉、莫家驹、钟杰良、陈德信、谭翠莲、林有荣、郑启明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